各位朋友你好，我是石东，再次的说一声谢谢您按时收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今天在节目中呢，我想跟您谈几件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呢，我想很值得跟您谈一谈，那就是昨天晚上中华台北的棒球队呢，在这个世界棒球赛之中虽然输了韩国队，但是进入了第二轮的决赛，就是他们所谓的八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人高兴，值得对他们恭喜的一件事情。那么等一下节目中呢，我想谈谈这件事情，也为您介绍一下这个最新的所谓的 WBC， 就是 World Baseball Classic， 这个组织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以及这次球赛进行的状况。还有呢，在节目中也会听听，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谈谈您对这次球赛，如果你看到的话呢，这次球赛的反应和您的感想。那么我原来不知道这个球赛在我们这儿也可以看得到实况的转播，顺便可以介绍一下，如果你还不知道呢，因为我也是无意中才发现的。我们这是 Comcast 的频道是729，它是 Major League Baseball 的 HD， 就是 MLB HD 是它这个频道的称呼。那么频道的数号呢是729，这是我们这边的这个频道数号，所以说每个地方可能不带频道数号不一样，所以说你可能要去进一步的查一查。不过的确是有实况转播。那么从现在开始呢，这个进入八强复赛之后呢，这个赛事当然会越来越精彩。那么这个决赛呢，我还很意外的发现，可能你也知道了，早就知道了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是昨天才知道的。决赛呢是在旧金山，将会在旧金山举行，这也是一件令人注意的事情。这是今天节目的内容，我们先做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儿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昨天，只是今天上午，今天上午，我起来看这个球赛，那么开始的是2-0，中华队就是中华台北呢领先，那么我以为这场球呢，可能中华队呢会可能领这个一直领先到底，会赢韩国。结果没想到后来呢，韩国一下子追上来的三分，到结果呢是3-2，是南韩队战胜了中华队。但是由于这个他们在初赛的时候的比赛的胜负的次数和这个他们算计的这个方程式呢，我是一直搞不懂。但是不管怎么样，长话短说，虽然中华队呢这次输了南韩2-3，但是中华队还是得以晋级到这个复赛，就是所谓的八强。那么这件事情呢，当然是值得中华队高兴，但是也是或多或少有点遗憾，对不对？那么这是中国时报对这件事情的报道，他说三局上中华队呢首开纪录，杨代刚安打攻占一垒，两出局之后呢，另外林正他击中了中外。现在在全台湾都是相当的高兴，都是相当的轰动。那么我也知道这次的球赛呢，所谓的这个WBC 四局的时候各得一分，总分是2分，韩国队呢叫第八局，就是最后的第二局，第八局呢是2-3，中华队输给韩国队。那么这个事情呢，让我想到了这个中国队在这一次的同样的比赛 WBC 的比赛之中呢，有什么样子的 performance， 有什么样的表现。 那么这次呢，中国队是赢了巴西，但是他们已经被刷出去了，已经没有资格进入这个八强的，就是第二轮的复赛的比赛。但是他们现在根据新浪体育的报道呢，他们现在正在跟巴西争取小组的第三，这是为了下一次的经典赛的直接参赛权。这怎么一个游戏规则我又搞不清楚了。不过 不管怎么样，中国队呢现在和巴西队呢在争下一次的经典赛的直接参赛权。那么中国队现在的这一次呢，这一届的这个世界棒球赛呢已经出局了。那么在出局之前呢，中国队曾经也赢过了巴西队，最后是5-2赢过了巴西队。这是有关于中国队的表现。那么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也提过了，我这边看到的这个比赛呢是在 Channel 729，就729频道，729号频道，所以丁丁那儿可以找找，如果你是 Comcast 的话是不是也是 729， 如果你不是 Comcast 的话呢，可能要找找其他的频道了。这个频道的，我们这边频道的这个符号呢，代码是WL 叫什么 WLB 啊 WLB WBL 对不起 WBL HD， 这是这个我们这边的代号。所以说您那儿呢，如果要找的话，它可能代号会不一样，也可能会一样，您稍微看一看。那么整个这个事件呢，这个世界棒球的经典赛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我等一下在节目中呢准备为你介绍一下。因为这个组织啊本身的故事呢，我觉得也蛮有趣的，也蛮有意思的。特别是这一次的世界棒球的这一届的经典赛，它的决战呢将会在旧金山举行，这又是一个令我们关注的事情。我们现在在做段广告，各位朋友，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我们这边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 925-385-0368。
现在正式发掘三。
暴风论坛，我是史东。刚才听说我节目在播出的时候又中断了2分钟，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呢，这个虽然是时代是进步了，科技是进步了，我越来越怀念我当初最初做 radio 的时候所用的这种技术。虽然今天看起来是落伍了，但是那个时候是稳定的多，没有这么一下子断2分钟，一下子断1分钟的这种事儿。IP 当然现在进步了很多了，现在你透过这个 IP 打电话，透过 IP 用视讯，都应该是非常平常的事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 professional level 上面呢，这个 IP 的这个 connection 呢还是这么的不稳定。不过不管怎么样了，老实讲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反正该做的事我们这边都做了，这个事情还是会继续的发生。如果发生的话呢，就打个电话来通知医生，这样的话我们心里也有个谱，就是这样子。回过头来再跟您谈谈这个世界棒球经典赛，它的英文名叫做 World Baseball Classic。 根据这个维基百科上面的介绍呢，他说这是由国际棒球总会所支持的一个国际棒球的大赛。他说全世界各州呢皆有球队参赛，那么首届呢是在2006年的3月份举行的，所以说你看并不是很久以前，2006年的3月份，从一个运动的历史来讲，不是一个很久的一个组织。那么他说由于夏季奥运和美国职业的大联盟的球技呢有冲突，所以在人才上有冲突，所以一直以来呢大联盟的球员呢都没有办法直接的参与，这个世界棒球的这个经典赛，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 World Baseball Classic。 那么这次这个经典赛建立起来之后呢，才开始有大量的这个大联盟的球员呢能够参加这个这种样子的球赛呢，而把这个球赛的水准呢提得非常的高。 那么这个在筹备的过程之中呢，这个维基百科他提到，这是在2005年的第117次的国际奥委会的会议之中呢，他们决定从2012年开始，夏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呢就要取消棒球这个项目之后呢，那么一些棒球的主力国家呢就倡议举行一个开放式的大联盟球员可以参与大联盟球员参加的这个棒球比赛。那么另外一直纷纷攘攘没有办法定案的这个世界级的这个经典大赛呢，终于在2005年的10月份由古巴的领袖卡斯楚的批准之下呢，确定参与正式成型。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为什么要卡斯楚的批准，还是说卡斯楚批准他古巴的球员参加而造成了，因为古巴的棒球是非常强的而造成了这次的组织能够开始运作。我这个他这句话我讲的我不太懂，所以说我只能直截了当的为你介绍一下这些文字的这些情形。另外他是主办单位呢是由美国的职棒大赛联盟，还有美国职棒大联盟的球员工会，还有国际总棒，就是国际这个棒球总会，以及日本棒球的机构，还有韩国的棒球委员会，他们几个大的组织所组成的。那么赛事的名称呢，在经过了很多考量之后呢，最后决定为世界棒球经典赛，英文的名字叫做 World Baseball Classic， 简称 WBC。所以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事情主要是因为夏季奥林匹克呢运动会从2012年开始就取消了棒球这个项目之后呢才产生的这个新的组织。那么这个新的组织第一次这个开始比赛呢是2006年，那么这是2005年开会之后组成的，2006年开始办第一次比赛。2012年夏季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把这个棒球这个项目取消呢，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这个夏季奥林匹克委员会取消或者参加决定哪一个项目加入或者取消，这个他们的着眼点到底是什么我也搞不太清楚。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些项目呢在下一届的奥林匹克的这个夏季奥运会之中也被取消了，好像是一个相当老的一个项目，我的印象之中好像这个项目呢好像从一开始奥林匹克的历史上一开始就有一个项目，结果就下一次就被取消的，哪一个项目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还是回过头来讲这句话，奥林匹克运动会呢他们决定加入或者决定取消某一个项目，在比赛之中取消某个项目到底是根据什么原则，这个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那么说不定你对这个事情有相当多的认识，说不定你可以打电话来，如果是的话你可以打电话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您在这方面的知识。那么另外有关于过去三届这个世界棒球经典赛，就是World Baseball Classic， 过去三届，第一届呢是在2006年，它比赛的地点和决赛地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等一下我在节目中也可以为你介绍一下。决赛的地点呢，2006年的时候在美国的圣地亚哥 （San Diego）， 那么那一届呢，冠军是日本，亚军是古巴，第三名呢是南韩，第四名呢是多米尼加。然后过了三年，是2009年，决赛的地点是在美国的洛杉矶，冠军又是日本，亚军呢是南韩，季军第三名是委内瑞拉，第四名是美国。美国的实力这么强，放到第四名我也蛮意外的，不知道美国参加的这个选手是不是有真正的职业选手，我不太清楚，说不定有听众或者对这个事情比较清楚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知识。今年2013年，我也注意到第一届是2006，第二届是2009，中间差了三年，然后2013年和2009年好像不止差了三年，所以说这个中间到底每隔几年办一次也不是十分的清楚。不管怎么说，第三届就是今年2013年呢，它决赛的地点是在美国的旧金山。那么他一共 first round 就是一共有 16队参加初赛，初赛打完之后，就是台北，就中华台北队打完之后进入八强，就是进入复赛，然后再进入这个准决赛，那就是四强，就是最后的四队，然后再进入决赛的最后两队，然后才取得冠军，这是基本上这个比赛的这个框架。那么另外在这一次的初赛和复赛和决赛的场地，我现在给您介绍一下，因为刚才也提到不是只有在一个地方举行，这是全世界各地都同时在举行。那么初赛的场地呢，第一个是日本的福库奥卡，第二个是台湾的台中，第三个是 Puerto Rico 的 San Juan， 第四个是 Arizona， 就美国的 Phoenix Arizona。 然后这是初赛，初赛的四个场地。然后决赛呢是两个场地，决赛第一个场地呢是日本 Tokyo 东京，第二个是美国的 Florida Miami Florida，这是决赛的两个场。那么刚才提到了中华台北的棒球队呢，他复赛呢就要到东京去比赛了。决赛的场地呢是这个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旧金山，这是在3月17号到19号之间会在旧金山举行。那么这件事情呢也会受到我们的瞩目，你说对不对？在网上现在已经开始可以买票了，所以说如果您对棒球有兴趣的话呢，我相信我所说的事情对您来讲都已经可能都不是新闻了。不过这个还是这个怎么说呢，棒球不是我的专长，我也平常不太注意棒球。我注意到棒球呢都是一些跟我或者跟我四周的事情发生的连结，发生的关系之后，比如说像这一次因为台北队的初赛让我看到了之后呢，我才开始专注这个事情。所以说对于整个这个世界的棒球赛我的了解不多，那么从网上知道一点这个 information 呢，和您分享。那么这只是有关于这个棒球赛的事情。如果您有兴趣参加一下，贡献一下您对这方面的知识和您的看法的话呢，也欢迎您打个电话来，我们的电话号码是925-385-0368 925-385-0368。我们再做段广告，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儿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 925-385-0368。我记得在多少年以前呢，好多年以前了，那个时候世运进场，那么南韩和北韩手牵着手携手一起在一个同一个旗帜下进场，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也让我非常的感动。我那个时候我就希望说有一天呢，是不是所有的老中都能够在这种国际的，特别是奥运这种样子竞技的场合或者国际的比赛之中呢，能够在一个旗帜之下进场。如果是真的有一天那一天能够来到的话呢，我将是一个非常受感动被感动的人。那么提起这个事儿，让我想起如果是说运动项目的话呢，台湾棒球项目应该是台湾的强项。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空手道吧，空手道现在是不是可能也已经被取消了这个项目。另外还有哪些我想不太出来的，我觉得棒球可能是最强的一件事情。中国大陆来讲在运动项目之间，我不知道哪一个是最强项。男足不太行，女足曾经辉煌过一阵，那么男篮现在好像也不太行了。比较稳定水平演出的就是体操，对不对？那么当然乒乓球、羽毛球这都是中国的强项。那么如果是说能够把全世界华人的或者是大中华区域的这个运动的精英全部聚集在一起的话呢， 那我觉得中国这个地方，中国这块地方，它的在运动方面的表现，那真是我觉得会是更是光辉灿烂，更是让全世界瞩目的。当然呢，这是一个狂想，这是一个奇想，我不知道会不会实现，我不知道哪一天会实现，话就说到这儿吧。那么我们再把话题岔开，那么如果您对棒球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的话呢，我们就把话题带到另外一个运动有关的议题。我在节目中曾经提到，就是 Dennis Rodman 这位老兄，被邀请到北韩去，那么去看篮球赛，去拍纪录片，带的是另外一个这个很具有娱乐性的一个篮球队，叫做哈林篮球队，那么到北韩去访问。那么这个事情呢，非常有趣，但是现在呢，我看这个事情呢，除了有趣之外呢，我觉得还非常有意思。这个有趣和有意思之间呢，就有意思就是比较就比有趣我觉得要稍微再上一层楼。什么事呢？就是这个 Dennis Rodman 呢，他在北韩的时候和金正恩见了面，而且这个他和金正恩呢，至少在口头上呢也套上了交情。那么回来之后呢，他还接受了 ABC 的这个电视节目的访问，那么谈了谈他这个这次做所谓的青山大使呢，他这真的是一个青山大使的平壤之旅的一些心得。那么他在节目中开场白，他就是说到说这个金正恩是我一辈子的朋友。当然这种说法呢引起很多人的侧目，对他这种说法不太满意。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是觉得 Rodman 被利用了吗？被金正恩利用呢，还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觉得这种事不管谁被谁利用了，如果有一个人，不管任何一个人，今天是 Rodman 或者其他的任何一个金正恩欣赏的人或者希望见到的人，能够在北韩这个地方呢，能够和他见上面，能够和他谈上几句，我觉得对一个将死的关系呢，都是一个可以开展的一个缝隙。这个是如果是被 Rodman 做出来，我觉得应该恭喜 Rodman。那么同时呢 ，Rodman 他也带回来了一句话，在节目中他也讲，他说这个他说金正恩呢，并不想和美国开战，他说这是金正恩告诉他的，金正恩并不想和美国开战，他只是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够打个电话给他，和他一块儿聊聊篮球经。如果真是这是金正恩的这个主意的话呢，金正恩的这个 idea 的话呢，我觉得这金正恩这一招呢并不差，我觉得金正恩这一招是蛮管用的，至少呢引起人的注意。那么这个球呢，如果是用公关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儿，这个球就抛到奥巴马这边了。事实上我觉得如果今天美国总统，当然你是世界上的第一强国，你可以觉得你不屑于和北韩这种国家坐在一个桌子一个台面上去平起平坐的谈事情，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我说如果美国总统有这种想法的话，我觉得我也可以理解。但是老实讲，我觉得你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了，你应该没有这样子的阶级的观念，国家跟国家之间，大国和小国之间，如果这个小国真的是希望能够和你平起平坐，你就跟他平起平坐，你就少了一些什么吗？特别如果是你可以跟他平起平坐，跟他谈一些事情，或者透过这个诱导或者劝导，可以改变北韩这个国家的基本的个性，以及改变这个北韩这个国家他们对事情的从事的方法，那不是善莫大焉吗？那不是一件好事情吗？我不知道，从我的角度看呢，这个事情就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么根据这个媒体上的报道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这是台湾的媒体，是台湾媒体叫 Rodman 叫小虫，他说小虫呢上月底呢和哈林篮球队啊以及纪录片的团队呢前往平壤，为美国 VICE 电视台呢拍摄纪录片。那么金正恩呢在2月28号这天呢还和小虫就是 Dennis Rodman 呢比邻而坐，观场篮球赛，他们两个之间呢是有说有笑。继续讲下去，他说如此近距离接触西方世界之中莫测高深的北韩领导人 Rodman 也提供了他一个贴身的观察， 他说金正恩呢是一个坚强，是一个非常谦虚的男人，而且热衷权力，热爱掌控。那么小虫就是 Dennis Rodman 在上星期和金正恩初次见面的时候呢，他以令人敬畏这四个字来形容对方。尽管 Rodman 说他清楚北韩的人权状况，他也不会为金正恩道歉，但是他也为两人的友谊做辩护。他说，对我来说呢，他是一个好家伙，他是我的朋友，我不会宽恕他的作为，不过就个人的关系来说呢，他是我的朋友。小虫也就是 Dennis Rodman 他并且说，他说他期待有一天呢能够重返北韩来观察一下当地真实的样貌。对于这件事情呢，美国有线电视的新闻网就是 CNN 的一位特约的作家，他的名字叫做艾弗隆，他写道，他说这个 Rodman 呢，光是带着哈林篮球队和纪录片的工作人员踏进北韩，就比一般的情报员和外交官呢，他能够更亲切的贴近金正恩。那么另外美国这个前任的助理国务卿呢，他的名字叫做甘雅德，他也指出，他说关于金正恩的第一手资料呢， Rodman 掌握的可能要比中情局还要多。光想到这一点，这位甘雅德先生说，光想到这一点那就令人害怕。另外这位 CNN 的这个特约作家就是艾佛隆，他认为，他说小虫就是 Dennis Rodman 声称他和金正恩的友谊真切，但是呢实情是他被金正恩当成提升形象的一个公关的工具。那么另外 Vice 电视公司呢，他共同的创办人名字叫 Smith， 史密斯先生，他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说我们没有想要拯救世界，我们只是想让观众们看一点特别的东西。另外纽约时报指出，他说金正恩呢意外的发现呢，意外的出现呢和这小虫就是 Dennis Rodman 一起看球赛呢，让 Rodman 呢这次北韩之行呢从有点意思呢升级为一个国际性的新闻。其中获利的人呢除了金正恩呢，当然还包括了大胆押宝而且押对宝的 Vice 电视。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看，我觉得不是件坏事嘛，对不对？为什么就是被人家利用了又怎么样呢？如果真的能够促进这个北韩和世界之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我用什么管道，今天是用 Dennis Rodman， 明天或者用 I don't know 任何一个有名的人，或者是这个金正恩欣赏的人或者爱慕的人，都可以，只要把这个门打开，以后什么事儿就好办，对不对？现在问题是门打不开，人家不跟你谈。现在我觉得金正恩他这个手段呢，基本上我的想法，我的解读就是他在用他自己的方式 ，his own way， 自己的方式想和这个世界呢取得某种程度的沟通和联系。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怎么样，这位朋友，现在的电话贵姓？
哎，我姓于的，
于先生你好。
啊，你好，就是关于这个北韩这个访问的事情呢，我觉得这有一点呢非常奇怪，
嗯，
而我觉得就是这是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点小动作，不管是美国那边方面做出来给中国看，还是北朝鲜那边做给中国看，都是集中一个矛头，就是我觉得是好像是做给中国看。
嗯，
为什么呢？我有这个感觉的是，第一，从前那个乒乓外交呢，
对，
那就是中国主动送人到美国来。
嗯哼，
那现在啊，反而是美国不知道谁人把球员送到北韩去，那当然要北韩接受才行啊。
对对对。
那而且近来讲呢，从报章上看到的消息就是中国方面对北韩已经很不满的了，
对，
已经好像有一点就是准备要把那个制完他的东在那个财力物力那方面要赶，那会不会这个是金正恩要做一些小动作给中国看一下？我也有手上也有一点筹码，如果你不帮我的话呢，
嗯，
我就靠向这边告诫。
嗯，
我觉得这个北韩现在这个政府啊，喜怒无常，
嗯，
翻覆 小人，那副这一副脸孔就是有一点那个耍无赖的脾气。
嗯哼，
所以呢，我觉得那个从这个球员访问北韩哪里看起来了，如果你要是对北韩有一点希望，希望再打开一个缺口的话，
嗯，
我相信呢，这个可能性到头来了，这个结果呢不一定理想，因为这个人呢忘恩负义，
嗯，
可以这样想，
嗯，
反复无常，根本连自己在做什么有时候都弄不清楚，
嗯，
因为是这你以自己发展这个峡谷来威胁大家，
嗯，
这个俄国、中国、美国都是不能接受的，
嗯，
谁都不能接受的。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知道，你今天你威胁他，那明天你就威胁我。
嗯嗯，
这个是所有政治家都对这些不是什么太难看的，一看就看出来了，反正就是。
嗯嗯，
我觉得这个小动作来讲呢，对北韩来讲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事情。
对，你说对中国来讲不是一件好事情，是不是这意思？
对美国、对中国来讲，对美国、对北韩来讲，我觉得这个好处不大。
嗯，但只是对中国来讲，这个好处更不大，更小一点。
对，
嗯哼，
更小。
嗯哼，
如果是在底下那个人呢，提出这个构思的人来讲，希望那个结果了，是得出一个结果。打开这个缺口，跟北韩来一个和平对话，希望以后有机会去影响他的话呢，
嗯，
我看这个可能性就不大。
嗯，
这是我的看法。
OK， 于先生非常有意思，谢谢您的电话，谢谢。这位朋友，现在电话贵姓？
哎，你好，石栋。
哎，
西波，
苏先生你好。
今天怎么样？又有问题吗？那个我刚刚还没有听到，但是听你讲了又有问题。
对，电台这个主控室跟你讲说，
哎呀，就是有时候 high tech 的东西就是有蛮 high 的烦恼。
对对对对对，没办法。
关于那个啊，对啊，有时候就是尽量改，但是可能发现问题以后就会改了，不然的话你找不到问题的话，你改不到。
对对对对，
也、yeah.。啊 ，OK， 就是讲那个关于北韩那个今天那个这么发出那个强硬的那个
哎，对，说取消那个什么，取消停战协定，这个很厉害啊，这个好强硬啊。
对，但是我感觉呢，其实可能真的是这一次那个篮球外交啊，
嗯，
其实他可能真的是美国带给他的礼物，他觉得绝对不接受或者是什么了，所以他马上就要发出这个这么强劲的信息。因为其实背后的话，如果你说那个篮球外交是没有美国政府在背后的话，是蛮难当信的。
嗯嗯嗯，
对，而且呢，我觉得呢，如果在国际社会上面来讲，其实北韩不是表面不是很亲中国的话，反而对中国的形象比较有好。要不然的话，你中国就很大压力，因为每一次要求你中国做什么什么，你都一定要帮他做好的话，反正他很难。但是现在这样子的话，有点模糊化的话，有时候啊，你不听我话，那我也没有办法。其实你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关键的时候，可能他还是会配合的，但是表面他不能做到。每一次中国要你这样怎么做，你就叫什么做，反而对中国不利。所以我觉得，就是当然他。他做那个核子自爆是有问题，但是呢，问题是说，你中国可以给国际社会看到，是不是我讲他就算了，我也控制不了，所以这样对美国的压力反而比较大，我觉得。
嗯嗯。当然我想你也看到了这个最新的消息，是中国已经同意和美国就是加入美国，和美国一起对北韩做进一步的制裁，中国已经同意这么做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北韩宣布重大措施，这个重大措施说北韩停战协议失效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和中国同意和美国一起进一步的制裁北韩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你讲。
但是我觉得呢，因为呢，基本上你北韩差不多那个对那个全世界的制裁来讲，几乎都是 100%。
嗯，
你根本北韩都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制裁。如果你要制裁，你能够做制裁的话，就是 那个程度已经不是很大，但是这么多年呢，他还是可以生存下来，而且基本上受苦的都是他们北韩的老百姓。
对，
如果你要通过，比如说你中国如果是完全把它撤掉，完全不给他什么，一点都不给他，那才会这样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但是我相信中国大陆绝对不会这样的，他只是说在国际上面配合你们国际的社会对他制裁，但是他自己在鸭绿江那边可能一直还是会对他有什么帮助。我觉得这是两手的，不是单方面，但是在国际上面现在因为中国在那个形象上面一直在提升自己的形象，所以他一直在做，但是你看结果的话，其实对那个中国的大局来讲，我觉得没有很大的伤害，很大的改变，我没有觉得。
好的，谢谢
okay,
谢谢
拜拜
谢谢。这位朋友，你的电话贵姓？
喂，你好，石东啊。
哎，你好 ，Steven 是吧？
你好，对，这个我今天好不容易在 iPad 上打开，哎，听到你这个这个在这个网上可以听到，而且相当清楚。
好，谢谢你。
而且相当清楚，而且如果说用我自己的小车或者用大 bus 听，就是不清楚，没办法听到。
OK。
总算能够用 iPad 能够听到你这个，希望它能够不要断掉，能够保持就好了。这个
okay,
你刚才我听你讲了很多球赛的东西，我是外行，我一点不懂。不过有时候喜欢看一些这个踢足球啊，就是欧洲的足球，美国的这个橄榄足球，老实说我看不出个名堂，但是觉得蛮雄壮的啊，两队人蛮有意思的。不过你今天刚才讲到那个北韩的事情啊，我这几天没上电台去听你的，是因为有一个朋友得了一个肝癌晚期，非常年轻，50岁左右，所以呢心情非常非常沉重，也晚上也睡不好。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工作，所以休息不好也不能把什么工作也做好。所以呢我心情很沉重，但是今天稍微好一点了，有点头绪了。现在我到斯坦福大学去看他，真的这个医院里去看他。所以刚才你讲的那个北韩的事情，我总的来说，我的观点跟其他人有点不同，从看问题的角度啊，有点不一样。你像我们49年之后，这个新的政权起来以后，把国民党赶到了台湾，然后49年之后呢，支援了那么多国家，阿尔巴尼亚呀，什么越南呐、啊，什么北朝鲜呐、啊，甚至于跟苏联人打交道，这么多年来，我总觉得我们大陆这个政府一直处于下风，一直处于吃亏的状态。
你是在外交上升，你是在外交上升
一直处于吃亏的，一直处于占下风的这个状态，这个劳民伤财，真的是把国人的很多的钱财送出去，最后没得到什么实惠，这是我一个观点。第二个就是说呢，从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不知道你看到没有，就当年邓小平到美国来访问，在飞机上的时候，邓小平带了一帮人，其中有一个人好像是蛮有点分量的，这个是什么官员或者什么，我不记得了。从他的一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来，就是说邓小平就是说他就问为什么你好像这么重视中美关系，他就问邓小平，邓小平就说了一句，他说哎呀，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还是好起来比较好，就是说关系要搞好才是对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这些年来跟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所以呢我们要现在跟美国搞好关系，所以这个人一听就明白了，就是邓小平这个人很实际，发展就是硬道理，对不对？你跟美国关系搞僵了，那是不行的嘛。那么现在看来，邓小平这句话是真的是千真万确。你看，跟美国打交道，开放门户以后，现在赚了多少美金了？我们的国库这个外汇储备有多少？全是美元呐，是不是？如果美国人关上大门不进中国的产品，那多少人失业啊？
对 ，Steven， 我想赶快，我们你赶快做一个结论，我们还有很多电话在等着，做个结论。
好的，我总觉得呢，北韩呢，他总在玩手法，玩手法，中国人对他好像也没什么大的
打也不是骂也不是，就是好说歹说都没用。 嗯，就是这么回事。
对对对，他这个好像反复无常，这个六亲不认的人。
嗯，
就是从金日成开始就这样子嘛，那把志愿军的坟墓全给炸了，而且他在国内的宣传当中，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国人每年对他们的国民80%-90%不知道中国人。
对对，
一直下来，
我也看到
多少元美金。好
，Steven， 我们就讲到这儿，好不好？还有很多人等着，谢谢你，谢谢你的电话。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喂，
你好，
哎，你好，
是我吗？
哎，是的，是的，
纪委，
李先生，你好，
你好，啊，你刚才说的那个奥运会取消的项目好像是摔跤，
摔跤是吗？哦，对对对，
好像是摔跤，
嗯，对对对，你这样讲我就想起来了，
中国大陆的那些运动员好像非常失落，
嗯
啊，
嗯，
就是那。就在中国的角度来说，就是运动员的角度来说，你如果不是奥运会项目，那就没人给钱你了。
嗯，
国家不会再投资了。
嗯嗯，理解理解理解。
嗯嗯，啊，咱们接着再说啊，朝鲜的事儿。
嗯，
那个朝鲜呢，啊，中国是真是饥饿饥饿，食之无味，好像弃之，我觉得没什么可惜了。觉得有饥，总的来说啊，人家还说是弃之可惜，他好像觉得对他来说。根本就是一个负担。我从我的观点来说，对中国来说真是一个负担。
嗯哼，嗯哼。
那么只是拼命往里扔钱，没啊，有投入没产出，
而且人家不理你这个情呢。
嗯、对呀、啊，他不理你这个情，他就是跟你要钱，然后呢拿了钱拿钱的时候对你好一点，要跟你要钱的时候对你好一点，拿完了钱又翻脸不认人了。
嗯哼。你觉得北韩这一次他宣布这个北韩停战协议失效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这件事儿的？你觉得这个事儿是只是一个样子呢，还是真的是相当严重的一个行为？
我想他是做个姿势了。他其实他在他国内他能闹到，他自己应该知道，他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两了，他闹出什么大风浪。是吧，
他
就是做个姿势。
对对对，我觉得他慢慢的也没什么牌可打了，这是一张还可以打的牌。嗯
嗯
，OK， 好，谢谢你，谢谢你的电话，谢谢这位朋友，谢谢你的久等，贵姓？
哎，徐总你好，我是 Henry。
哎 ，Henry 你好。
哎，讲一点自己的观点。那个刚刚引申一个听众的那个话题，说就是援外，中国不是跟那个阿尔巴尼亚、越南什么那种很多。那些国家利益的结合，或者后来他们又怎么样？你看美国援外跟中国不能比。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歇尔那个计划，那个欧洲重建，他花了多少钱？日本打败以后，他给日本重建又花了多少钱？
嗯
，OK。但是最后，他实际上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讲到最后根子上那个还有一个制度的问题，有一个理念的问题。
嗯，
对不对？
嗯，
中国越南也好，朝鲜也好，很多这种事情，你明摆着说老实话，中国是不得为而为之，是没办法，也是为自己的利益。
嗯哼，
对不对？中国人没那么苦，对不对？你现在那个越南已经在前面了，朝鲜如果中国不给他支援的话，对中国的伤害更大。
嗯
，OK， 美国跟北朝鲜实际上在台面上，他们已经很久在接触，在谈这种。台面上的事情看不见的，我告诉你，一定。OK， 这个不是说什么报纸上什么那种，大家我们你知道的资讯跟我知道的资讯应该是差不多。基本上，那你比我多一点，但是很多他们内幕的幕后的交易在那边干，在那边做，老实说，老百姓都看不到。
对对对，
而且中国人在后面支援，老实说，有的时候他因为是那个地理的关系，在那么附近，你说要永远保持同步同调，基本上是不大可能。对不对？就是中国现在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援助他比不援助他好，就是这样子，就是为自己的考虑。OK，
对。
现在如果朝鲜、北朝鲜马上倒过去，或者马上那个的话，中国的压力更大。就是这样子。OK， 历史上援外的话，美国的援外远远大过中国的援外。
那当然，
对不对？但是那是不能比的嘛。但是因为他有一个政治制度，有一个理念在里面，人家会认同，会。就是普世价值或者怎么样，讲到最后，中国人的贪官，最后黄立军还要跑到美国领事馆去保护他，
嗯，
跟美国做敌人的人，最后要美国来保护他，这个不是很可笑吗？很讽刺吗？
嗯，
对不对？
嗯，
他斗败了，斗赢的话，他就是利益嘛，他在那边站着，他 拿了利益，后面裸官啊什么官啊那种不去讲他，对不对？他斗输了以后他还要跑到美国来，斗赢的人也要跑到美国来，
嗯哼，
这是这种问题，不是他那个条件的好坏的问题。你说中国大陆他们有钱的或者是有权的，他生活老实说比他到美国来生活要好几百倍啊，他为什么到美国来、
啊、
对不对、
嗯、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说老实话他有一个更深的那个问题在里面。
OK，
我已经改变一下思考的方式，看一下那个员外什么那种利益的结合跟那个理念的结合，或者是到最后那个会不一样，我告诉你。
嗯，好的，好，谢谢谢谢这位朋友，谢谢你久等贵姓。
Hello， 是我吗？
哎，是的，是的。
哎，我姓高。
高女士，高女士你好。
哎，那个我想说一下，这北韩那个，就是甭管是，就是他跟外交所谓的这个篮球外交的话，
嗯嗯，
我就不能跟中国那个乒乓外交相比。原因是什么？美国也不是个傻子，因为什么？他这个只是做个样子。他们俩都在做样子，都在。
你说北韩跟美国都在做样子，还是哪两个？
对，
嗯，
对，他们两国都在做样子，都是在给中国看。
嗯，
所以呢，我觉得作为中国来讲，中国就是说跟北韩要掰的话，是早晚的事儿。
嗯，
我觉得这个话也不用怕。
嗯，
反正我就认为，就是说北韩呢是真是属于那种，就是说是没无可救药的，是那种国家，你知道吧？
嗯。
就是也看不准，完了以后就靠自己的，就是靠运气，你知道吧？靠耍魂。
嗯。
完了以后呢，我觉得这种的话，就是说只能就是说他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那没有办法，也不能退步，也不能就是说为了这个的话，是软了美国，或者是又怎么着，又降低自己的人格，完了以后屈服于北韩，我觉得这个北韩有点太过分了。
你觉得你的这个想法是和大部分在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的想法是一致的吗？你觉得？
我跟大陆没联系，现在。
哦，我猜呀，就因为我想很。
你讲。我不太清楚大陆的想法。
我说老百姓，
我最近我没怎么。
我说老百姓就社会上一般老百姓，我如果我要猜的话，我觉得你的想法和今天中国大陆社会上一般老百姓的想法可能是非常相似的。我不知道我的。
哦，那也许我是猜大众化了，你知道吧？所以这样的话，对，所以这样的想法呢，没有，就是要说起来的话，可能是这就我们的想法。
嗯，
因为我们觉得太累了。
嗯，烦
这个问题，
烦呐，就是烦。
对，烦了。我来讲，我是太累了。
嗯，
而且没结果，你知道吧？
嗯，
一而再，再而三的。而且你是怎么帮他吧？他吃你喝你还骂你。
嗯哼。
所以这点的话，我很烦。
嗯哼。
没感情，他这个人，他这个国家。
嗯哼。
嗯，行，
好，谢谢您。
那就先这样，好，
谢谢你，高女士。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这儿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再次的说一声谢谢您的收听，谢谢您的电话。今天是谈运动，谈北韩，但是大家好像对北韩的兴趣更大，对不对？这是应该的事儿嘛，北韩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各位朋友，再次的说一声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
弯曲星辰中文电台 AM1450